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二十五章。二十五章，我们看见信心的先祖亚伯拉罕，他怀着信心的盼望离开这个世界。接下来是他的儿子，也是神所赐的应许之子以撒。关于以撒的记载，不是很多。而且以撒的生活所记录的重复了他父亲许多相似的地方，大部分处于低谷。那么在25章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位列祖，就是雅各。雅各他并不算什么英雄，他的一生当中多是以诡诈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他们身上有比较显著的标记。亚伯拉罕虽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他有许多的软弱和不幸，至少在亚伯拉罕身上还有一些信心的高峰。那至于应许之子以撒呢，对他的记录并不是很多，多数是处于低谷。雅各更不算什么英雄了，有太多的诡诈欺骗别人，欺骗他的哥哥，他的舅舅，就是诡诈太多。但是我们却看到，这样的三代人，圣经上常常说，神会这样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”我们知道他们的缺点。当我们认识到他们缺点的时候，我们有非常大的鼓励，可以看见神恩典的浩大。神使用蛮有缺点的人来成就了伟大的应许。如果你和我每一天能够在神的话语中认识到自己的各种软弱、缺陷、罪行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神竟然使用像我们这样的人来侍奉他，为他做福音的见证。我们的神喜欢用弯曲的笔写出端正的字，神善于用不起眼的瓦器收藏他的宝贝。这样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的能力要在我们身上的软弱显得浩大。神要用微不足道、有缺点的人成就他的美丽，让人看见他的荣耀。在以撒和雅各的生活尤其印证了这一个法则。我们可以看见神怎样用他的恩典克服他所拣选的器皿。这些器皿有软弱、罪恶、诡诈，但是神使用他们、训练他们，直到成就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从小的家庭变成强大的国。最后呢，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得到了迦南地，得到了应许之地。那也就意味着神的应许、神救赎计划，今天我们称之为福音，不是仗着人的能力和善良夸胜，而是靠着神永不离弃的恩典夸胜。25章19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：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了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。利百加是巴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士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以撒和利百加结为夫妻，他们成为上帝救赎应许的第二代人。经文上轻描淡写，他们不能生育，我们读的时候也感觉很轻松。其实呢，他们从结婚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的20年。20年是非常的长的， 20年没有生育，20年没有产生特别的事的记载。这20年，他们内心、他们的信心，或许也经历了各样的试验、试炼和上帝对他们的熬炼。但是这20年，以撒并没有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一样，在等待中用了人的方法，用人的智慧来解决后裔的问题。因为在16章，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用了人的方法，用人最高的智慧，就是纳夏甲为妾，生了以实玛利，来解决后裔的绝望。但是以撒没有，以撒在20年间的考验，他做了我们信心的榜样。他为利百加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祷告。经文就记载说，利百加就怀了孕。因为以撒从他的父母亲身上看见神是可信的，他们在20年间耐心等候，从祷告到应允，这个之间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大事，唯有生了这个孩子，而且是双胞胎，这是大事，在25章被记录下来。我们看见以撒，他相信上帝，他拒绝走捷径，拒绝走撒旦的捷径，他没有走，而且他在20年的等待当中看见了神的作为。在我们信仰里面，很多时候没有经历神的作为，没有经历神的奇妙，我们在遇见困境的时候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没有耐心的忍耐等候盼望，所以就无法经历神的作为。当我们面对失望的时候，面对绝望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举手投降放弃，没有在这些失望和绝望中继续的忍耐等候神，就无法经历神的作为。神对我们的训练不是像买彩票忽然间可以中一个头彩大奖，有可能我们今生神没有解决我们的失望，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当我们的问题很久没有解决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的配偶为什么一直没有改变，我的疾病上帝为什么没有医治，我们会问主啊，这是为什么，我还要忍耐多久，神啊，你医治的话更能够见证你的荣耀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把我置于在死荫的幽谷中呢？这样的疑问和反问会有很多在我们的头脑中，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翻腾倒海，思虑甚多。但是这些问题它并没有简单的答案，神没有给我们解释，神只是告诉我们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，他领我们经过最大的痛苦，他要向我们保证无论生死疾病健康富足，他都不会丢弃我们，任何事物任何痛苦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要常常单单相信神的话，而不是看着环境而决定来判定上帝。20年没有什么大的事情记载，20年漫长的等待，上帝见证了他的作为和奇妙。以撒本身是应许之子，那么在他们和利百加的身上 也看见了上帝应许的信实，赐给他们后裔，经历了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当我们在现实艰难的路上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没有得到更新，没有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就会怀疑放弃。巨大的艰难，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，就是我们频频的回头仰望救主，仰望神的爱子死在哥哥他这一个真实的事实，就显明神爱我们，永远爱我们，他并没有丢下我们，因为他已经透过他独生子爱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在他的保守中，在他的看护中，是一个事实，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。22节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：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：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，先生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。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撒，就是有毛的意思。随后又生了以撒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撒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，是抓住的意思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60岁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主权，神的拣选颠覆了自然的法则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族强于那族，颠覆了人间的法则，颠覆了长子和小儿子的这个区别和不同。我们就看到神他并不偏袒人，在神的那里并没有能享受特权身份的。虽然以扫是长子，不能因为他是长子他就能够享受特别的恩惠，我们只能够看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救恩呢，出于恩典，不是功德，不是长子的身份，不是品格，都没有关系。神总是拣选愚拙的，让智慧的羞愧，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强壮的羞愧。上帝拣选不得眷爱的小儿子，诡诈的小儿子，为要显明唯独凭着恩典。因为雅各呢，实在是邪恶，实在是可恨这样的人。但是上帝不是用俗人的眼光来拣选雅各，乃是凭着他的恩典。用俗人的眼光会为以扫打抱不平，以扫那么好，被骗了，雅各一生皆都是诡诈。雅各骗他的哥哥，欺骗他的舅舅，后来在他家里面偏爱约瑟，造成弟兄们的不和。他视其他的10个儿子的生命没有价值，他只爱约瑟，爱便雅悯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上帝怎么会看重他呢？怎么会怜悯他呢？其实没有什么理由，唯独神的恩典。神无条件拣选了雅各，无条件拣选的教义是出于圣经的。许多人会说，你们改革宗怎么样？加尔文怎么样？ 凭着良心来讲，懒得和这样人辩论。拣选的教义不是出于加尔文，无条件拣选教义不是出于改革宗，只不过是改革宗继承了圣经的传统，圣经真理的教义，不是改革宗发明的，不是加尔文发明的，圣经启示的，在旧约就已经显明，神拣选雅各，唯独凭着恩典，无条件的拣选，是出于圣经的，不是出于宗派，不是出于哪一个神学家，出于上帝。罗马书九章十到十二节，那里说，不单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，非常的明确，上帝拣选人与人的品格是不是长子，有没有道德没有关系，只在乎招人的主。奥古斯丁说呀，神的恩典并不是找到了合适于得救的人，乃是神使他们合适于救恩。换句话来说，真理就是神拣选雅各，不是雅各将来做一个好人，乃是说雅各终于成为一个好人，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。上帝拣选人，不是上帝看见一个人要信拣选他，上帝拣选一个人，不是看见这个人将来会变好拣选他，上帝拣选一个人，不是这个人出名拔粗力拔萃，都不是，神的恩典，唯独神的恩典。我们接受圣经的观念，接受奥古斯丁的观念，接受加尔文的观念，拒绝流行的讨人喜欢的阿米尼主义。阿米尼主义说，上帝拣选一个人，是提前知道他要信。这样的观念讨人欢喜，与圣经相悖，我们拒绝。经文上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神要告诉我们，应许的后裔弥赛亚耶稣基督将出于小儿子，或者是说应许的后裔耶稣基督将是雅各的后裔。在这里看见神掌握救恩绝对的主权，他不仅决定哪一个家族成就他的应许，更决定这个应许要如何在这个家族中传承。主权在于上帝，救恩出于哪个家族也在乎上帝，因为神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，人无权干涉。所以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绝对的主权超越了人间的法则，神绝对的主权超越了自然的法则，上帝绝对的法则是人世间任何的力量所不能干预的。你看到以撒爱以扫，他可能把所有的盼望都放在以扫身上，他想干涉上帝绝对的主权，最终呢，不是，神就爱了雅各。神绝对的主权是任何人都不能干涉、不能阻挡的，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。父母虽然偏爱，但是上帝依然按他的预言，雅各要成为应许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先祖。人想要获得救恩， 必须要来到雅各的后裔耶稣基督那里。27节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两个孩子卓然不同，一个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另一个呢为人安静，常在帐篷里面。你就想到以扫呢属于越野一族的，常在外面奔跑，喜欢刺激。用现在的场景来想，可能这个人就纹身，常常出入那些越野的场所，或者进入 KTV 纹着身，可能就属于这样的一号人。那雅各的文人安静，安静的指一心一意做一件事。那这个雅各的安静到底是渴慕善呢，还是说心中不断的去算计长子的名分呢？我们从他的上下文来看，他一心所想的是如何得到长子的名分。从他的这个经文的脉络来看，雅各是一心盼望应许的祝福临到他，不过他的方法是错的，用了欺骗的方法。28节，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利百加为什么爱雅各？没有说，就是没有说。但是以撒爱以扫呢，常吃他的野味，在这个家里面是有偏爱的，偏爱这个家。我们也足以看到人的眼光是常常出错的。以撒可能认为以扫将来会继承神的应许，他的眼光是错误的。神偏偏拣选了雅各，夫妻二人各有所爱。我们这个世俗的眼睛常常在评判人的时候会出错误，我们认为有的人一定会更爱主，有的人一定不爱主。俗人的眼光常常是带着愚昧，带着这个墨镜，带着这个污秽的眼睛去评判别人。你认为教会很顺服、很谦卑的表现的人一定爱主，那也不一定，有可能更诡诈、更恶、更伪善、更假冒。教会里面有人你看着五大三粗的，满脸横肉，他有可能非常的敬虔，非常顺服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人是不能够用我们的眼光来衡量一个人，谁没有看重以扫，而是看重雅各。夫妻二人的眼光夫妻二人眼光，以扫的眼光肯定是错的，因为他爱以扫，他会把所有的盼望都放在以扫身上，而结局令他大跌眼镜，神爱了雅各。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，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红豆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，就是红的意思。雅各说，我今日把长子的名分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以扫呢是长子，长子呢是要继承家业，继承全部的遗产，也包括神对以撒的应许，全部都要继承的。从他的生活来看，他对属灵的应许，对属灵的事物没有任何的欣赏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以扫是个彻底的属世的唯物主义者。他对上帝的应许后裔大国 一点都不关心。他要继承应许，他不关心，因为吃的喝了，把这个属灵的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，转让了。最后一节你会发现，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，他没有任何的关心，他没有想着我是长子，我不但继承父亲的家业，我还要继承神对我父亲的应许。他没有任何的纠结，没有任何的挣扎，还没有打就败下来了。在新约这样评判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，有淫乱的，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那你说什么？说以扫是贪恋世俗的，因为一点食物卖了长子的名分。贪恋世俗指什么？把上帝神圣的事当作平常，不看重神圣的事。因为他贪恋世俗，他没有把长子的名分视为神圣的。啊，这个就是今天的物质主义、世俗主义的特点，只要快乐、金钱、属世的利益和成功，对属灵的生活毫不关心，毫不看重。我们今天像以扫一样奔跑、忙碌，对属灵的生活一点都不关心。什么读经啊、祷告呀、这个礼拜，上帝吩咐的要敬虔，要带领孩子有信仰的生活，过家庭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活，奉献根本都不看重。属世的、世俗的人怎么想？祷告读经能给我钱吗？祷告读经能解决我销售的订单问题吗？祷告读经能够使我的房贷车贷都解决吗？不能啊，不能。我为什么祷告？为什么读经？礼拜就可以了。轻看属灵的生活，这就是属灵的淫乱，贪恋世俗的人，像以扫一样。凡是对属灵生活不看重的人，就是轻看上帝，因为没有上帝一样可以活着。雅各在这里也不怎么样，他采用了邪恶的方法，换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没有怜悯的心，诡诈，抓住机会得到自己想要的。雅各就算不去抢夺，神也会把祝福给他的，因为上帝拣选的就是雅各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是神的预言，神的预言和应许一定会成就在雅各身上。但是雅各没有等待，用诡诈，像撒旦一样邪恶，骗取他哥哥长子的名分。他的选择，他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。其实雅各一生够惨的，因为他的诡诈，他的邪恶，上帝不断的鞭责他，训练他，直到他悔改。他用了食物，用了巧计，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。虽然得到了，他过了很久的时间才可以享受这份祝福，因为上帝要训练他的诡诈。雅各没有等待的心，他应该等待，等待神成就他自己的应许，等待神把祝福亲自赐给他。但是雅各没有耐心，不想等待。今天我们就缺乏忍耐，没有忍耐的心，遇到问题希望上帝马上解决。或许你和我也能够体会 这种的试探。当你在疾病中的时候，你盼望上帝快快的医治。当你的配偶孩子在某种的艰难当中的时候，你也盼望上帝快快的成就。我们渴望上帝在我们祈求之后就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并没有什么不对。但是你如果分得立刻拥有不可，我们就需要当心了。我们渴慕福分大过了渴慕神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就很容易接受撒旦所提供的捷径，就是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。雅各的罪并没有让他偏离神的计划，他的急躁、没有耐心、贪恋并不能越过神对他的旨意，但是雅各的罪害他自己走上一条苦路。但是神呢，最终用他智慧的方式训练雅各，打破了他自我为中心，让雅各明白，让所有的人明白，雅各最终成为先祖，乃是神白白的怜悯和恩典。神如何对待以扫和雅各这两个人？一个认为属灵长子的名分不如一碗汤，一个用诡计买来了长子的名分，神到底该救哪一个？假如你是一个公平的旁观者，你应该说两个都不救，两个都不配得到神的恩典，两个都没有资格成为神选民的祖先。两个人都是败坏的，一个轻看，一个诡诈，这是一个公平的旁观者的想法。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筹算不同于我们的筹算。神不仅拣选了软弱的雅各，拣选了诡诈的雅各，使强壮的羞愧，他拣选了罪人，让自义的羞愧，神凭的主权偏偏选中了雅各。神一旦选中雅各，神的选召没有后悔，神要训练他，鞭责他，直到他脱去罪的污秽，脱去诡诈，脱去自我为中心，显明什么？显明上帝的恩典，显明得救不是出于人的行为，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。今天当我们看人的时候，不要用俗人的眼光，世人的眼光，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人在上帝那里是有希望的，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在神那里成了可能，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结果在上帝那里发生了。人的眼光一定会错的，我们知道有比公平更高的法则，就是恩典怜悯，在以扫和雅各身上完全显明出来，神的恩典胜过了一切，超越了一切。今天你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用上帝的恩典来看你的家庭，看你的孩子，看你的教会，看你身边的弟兄姐妹？当你戴上恩典的眼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的筹算高过我们的筹算，神的想法高过我们的想法，神的作为高过我们的作为。不要用肤浅的眼光来衡量一个人，有一天你会为自己俗人的眼光、世俗眼光而羞愧的。神有可能会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人成就他伟大的工作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让我们看见你是满有恩典的神，你选用了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 来成就你的应许。他们都是有缺点的、软弱的和不足的。他们的信心的高峰远远低于他们的缺点和低谷。但是你却使用他们，我们也倍得安慰。我们也是小信、诡诈、人生常处于低谷的人，我们也是弯曲的人，也是悖逆、轻看长子名分的人。但是你的恩典却常常临到我们，主啊，你的恩典大过一切的法则，你的恩典使我们想到，我们虽是如此，但是你仍然爱我们，使用我们，训练我们。我们若诡诈，若邪恶、扭曲，也求上帝用你的方法，像训练雅各一样训练我们，直到我们年老还可以敬拜主。愿主施恩，感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